大卫·北·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一 A 节，《希伯来书》简介讲到的对象、内容和原因第一部分。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当被问到你最喜欢新约中的哪本书时，没有多少人会回答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可能给人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因为他对利未人崇拜和赎罪日仪式进行了复杂的调查，并试图将这些与耶稣的工作联系起来，或者对旧约中各种各样的段落进行了广泛的在现代人听来往往很奇怪的解释。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是一篇神秘的文本，我们需要花很多功夫重新熟悉旧约，才能真正理解希伯来书的信息。然而，希伯来书是我们经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和门徒训练的愿景做出了一些独特的贡献。因此，它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其中一件事，以一种不同于其他新约文本的方式，比任何其他文本都更深入，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尘世事工范围之外的为人和成就。希伯来书的作者详细讨论了圣子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活动，他为早期教会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起点，以发展关于圣子在化身为耶稣之前所做的事情的基督论。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耶稣的死亡和升天的意义进行了神学反思，使早期教会在发展其赎罪教义和对耶稣受难及其后果、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的意义的理解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理解对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新约的开始都具有重要意义。希伯来书还在更大程度上探讨了旧约作为耶稣见证的重要性。现在，任何福音书的读者都会遇到这个主题。任何保罗书信的读者都会遇到这个主题。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旧约中寻找上帝在圣子身上所做之事的证据时，范围特别广泛。因此，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旧约诠释学，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通过将其解读为对圣子说的话，关于圣子的话，甚至最特别的是，将其解读为出自圣子的口中，来找到旧约文本的更大含义，更完整的意义。希伯来书最著名的可能是其关于信仰的章节，其中列举了那些在这个世界上体现信仰美德的英雄。在第11章以及其他章节中，希伯来书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有关信仰的本质、信仰如何表现以及信仰在世上的表现。因此，它成为思考基督教伦理和我们对上帝的回应的重要资源。希伯来书也对宇宙学、终极现实、宇宙构造方式的问题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如何明智地驾驭这个当前可见的现实？最后，由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本人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他非常关注苦难问题，这是基督徒经历中一个永恒的重要问题。他特别关注如何解释苦难的经历，当苦难是人们服从上帝的召唤的结果时。他为此后每个时代的教会提供了理解为了效忠和服从耶稣而遭受苦难的资源，从而有能力承受苦难，甚至战胜苦难。希伯来书还提出了挑战，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必须听到这些挑战，才能成为真正的门徒。首先，希伯来书在很大程度上呼吁人们心存感激，不仅要承认上帝的仁慈，还要承认上帝的恩典赋予我们某些义务，让我们以最终对我们自己有利的方式做出回应，让我们让上帝的恩惠和上帝的仁慈影响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变成尊敬上帝、忠于上帝、侍奉上帝的人。希伯来书也呼吁人们鄙视耻辱，从寻求自由的意义上摆脱那些不以上帝为导向的人的认可。因此，希伯来书不断挑战每个时代的教会要为天堂的掌声而活，不要因为今生对认可的担忧而分心和偏离正轨。最后，希伯来书还充分关注了组建一个充分支持的基督教社区的重要性。如果个别门徒能够坚持做门徒，或者能够在我们日益私有化和个性化的世界中跑赢摆在他们面前的比赛，那么从这位古代传教士那里听到这个挑战就显得尤为重要。希伯来书的谜团之一是它的作者。人们通常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的一封信，尽管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匿名的。然而，人们认为这封信是保罗写的，因为钦定版圣经给这封信的标题是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这种假设由来已久。在仅称为 P46 的抄本纸缩草纸编号46中， 抄写员将希伯来书直接放在罗马书之后，使其在保罗书信集中排在第二位。毫无疑问，希伯来书第13章第23节中对提摩太的提及助长了这种倾向。希伯来书第13章第23节中对提摩太的提及助长了这种倾向。当然，提摩太是保罗著名的旅行和传教伙伴，经常是知名保罗书信的共同寄信人或合著者。然而，保罗写希伯来书的可能性极小。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位通过他人的传道而皈依基督的人。他在第二章第三和四节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保罗坚称他成为信徒和使徒不是通过任何人的帮助，而是通过上帝的直接干预。加拉太书 1.11 分至17和哥林多前书 15:3-10 强调了这一点，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中为此发誓。因此，保罗在希伯来书中承认，事实上是基督见证人的布道使他皈依，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这与保罗自己在其他地方的坚定主张不相容。使这封信不太可能是保罗写的第二个因素是作者明显致力于修辞艺术，这与保罗自己的布道哲学背道而驰。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至五节中，保罗写道，他布道时不是用高言大志，以免哥林多人的说服力建立在演讲者的技巧上，而不是圣灵的说服力上。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自由而广泛地运用修辞艺术来取悦听众，帮助他们相信并感受到他们正在聆听一位技艺高超的演说家的布道。而保罗从未被指责或称赞他有这样的能力，这一点在现存的书信中从未有过，正如哥林多后书所明确表明的那样。关于希伯来书正典性的争议也揭示了早期教会对这封信作者身份的基本不确定性。如果这封信确实出自保罗之手，那么他就会被西方和东方教会广泛接受为使徒文本，因此也是正典文本。然而，在四世纪末期，这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这场争论也揭示了那些认为这封信具有权威性的人声称保罗是作者的动机，因为这种说法增加了整个教会承认他的可能性。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两件事似乎是肯定的。保罗没有写这本书，但保罗圈子里有人写了。奥利金、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特土良和其他早期教父，如果不认为这本书是保罗写的，就认为是保罗的亲密朋友写的。同样，这可能是解读第13章第23节中对提摩太的引用的最佳方式。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获释，如果他及时赶来，我见到你们时，他会和我在一起。保罗的一位同事仍在试图与保罗的另一位同事及提摩太协调行动。特土良是2世纪末和3世纪初的拉丁教父，他支持巴拿巴作为本书的作者候选人，因为众所周知，巴拿巴是利未人。当然，立位祭司职位是希伯来书的一个主要主题。亚波罗也经常被提名，因为使徒行传第18章第24节提到他是一位荣誉 Logios 及熟练的演说家。亚波罗的修辞能力也是他在哥林多教会中很受欢迎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批评保罗口才软弱的人。近几十年来，提名百基拉或百基拉为作者已成为一种流行做法。他曾亲自教导亚波罗关于信仰的事，也是保罗圈子中一对著名传教士夫妇中的一位。无论人们多么希望拥有一部出自早期教会女性领袖之手的新约文本，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这样做是不对的。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32节中的分词。在希腊语中，分词和形容词都有性别。它们要么是阳性的，要么是阴性的，要么是中性的，这取决于他们描述的是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指自己时使用了阳性分词。首先，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精通希腊语的作者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但公元一世纪的女教师也极不可能试图通过将自己的身份投射为男性传教士来掩饰自己的性别。早期教会对女教师持开放态度。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通过之前的接触认识这位传道人，正如我们在第13章第19节中了解到的那样。其中的我希望恢复你们这句表明作者和读者早些时候在一起。因此，关于传道人的性别，他们不会受到欺骗。因此，如果是普里斯卡或普里希拉，他就没有理由使用阳性分词来掩饰自己的身份。 最终，奥利金对希伯来书作者身份的解释仍然是最合理的。但谁写了这封书信？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不知道保罗庞大的传道团队中谁可能写了这篇布道文，我们猜测最终也无济于事。即使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的名字，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重要信息。首先，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新约的所有作者中，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希腊语大师。我们发现他大量使用分词，包括许多属格独立结构，以及新约中为数不多的将来分词之一。他还擅长语法学家所谓的位格句法。这意味着大量使用从属从句，这表明他在希腊语方面的造诣更高。相比之下，第二本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则使用并列句法。他用连词将他的思想和从句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将一个从属于另一个。也就是说，马可对希腊语的使用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于以希腊语为第二语言，可能从未完全熟练掌握用希腊语写作的人的期望。另一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使用希腊语就像母语人士一样。他还提供了证据表明他接受过正式的修辞艺术培训，至少在预备中学阶段。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认为的学院或大学教育之前，作者接受过希腊罗马教育体系的培训。现在，在新约研究中，人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可以说一位作者接受过任何级别的正式修辞学培训。然而，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争论的空间比马可或约翰这样的作者要小。例如，在这种预科阶段的教科书中，被称为 Progen Mathemata 的教科书是通过一系列论证步骤阐述主题或话题的练习。这种练习是 Progen Mathemata 训练的基础。修辞学校的典型练习包括引用名人名言或一句谚语智慧，或提出一个论点，并提出一系列支持他的论据。模式大致如下：首先介绍主题，然后是要论证的陈述，然后用理由支持该陈述，然后该陈述会得到相反论证的进一步支持，即如果该陈述不真实，情况就会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该陈述必定是真实的。接下来会进行比较或类比论证，着眼于人类经验的另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陈述的底层逻辑被证明为一种确凿的证据。接下来可以举出一个历史例子或先例，说明该陈述在过去某个名人或事件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接下来可以引用一位受人尊敬的权威人士的话，这个人的声音在文化中很有分量，最后以重申论点或劝诫人们按照该陈述形式结束。这种基本模式出现在几本现存的 Progen Mathemata 教科书中，以及修辞学手册中，如 Rhetorica 广告西塞罗所著的 Herennium。 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第12章第5至11节恰恰采用了这种教科书模式，但略有修改。在这段经文中，作者介绍了他的论点。你们忘记了将你们视为儿子的劝告。这个论点本身来自箴言中的一段引文。我的儿子，不要轻视主的养成性训诫，也不要因受到他的责备而失去勇气。这个论点得到了一个理由的支持，这也是箴言中引文的一部分。因为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凡他所收纳的儿子，他必责打。作者接着重申了这一论点，这在这些练习中很常见。那么，为了形成性纪律，坚持下去吧。上帝把你当儿子一样对待。然后他补充了对这一理由的确认，也就是说，进一步支持这一理由的理由，这里诉诸于观众成长和养育自己的一般经验。因为谁是父亲不管教的儿子呢？在此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相反的论点。如果你没有接受所有孩子都参与的养成性管教，那么你就是私生子，不是真正的儿子。这反过来又引出了一个比较或类比的论点。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接近的类比，从自然的亲生父母的领域来谈论神圣的父母。既然我们有亲生父亲作为教育者，并表现出敬意，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顺服万灵之父并活下去吗？这种类比论证反过来又得到了另一个理由的支持。因为他们管教我们几天，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但他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分享他的圣洁。然后，作者用一个包含标准格言的引文的结论总结了这一切。所有形成性纪律在存在时似乎并不令人愉快，而是令人痛苦， 但后来他为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结出了和平的正义之果。这些经文背后的格言实际上是在古代教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格言，有时归因于伊索克拉底，有时归因于亚里士多德。教育的根源是苦的，但它的果实是甜的。作者修改并扩展了这一格言，这本身就是这些教科书中写作的另一个初步练习，但它在这里仍然清晰可见。作者甚至保留了两个关键词，纪律或教育 paideia 和成果 carpos。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展示了对初步修辞论证模式的清晰了解和掌握，并适度地使用了它。例如，从比较的角度为论证添加理由，用众所周知的格言作为结论，而这个格言本身就是古代教育的核心。通过所有这些方式，作者表明自己拥有强大的教育基础，这是他步道卓越的基础。考虑到作者的修辞技巧，提出了一个问题，希伯来书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段交流？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希伯来书或希伯来书信，与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或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类似。然而，希伯来书的开头并不是像普通信件那样，发件人介绍自己和收件人并致以问候。我们发现，与典型的信件开头不同，希伯来书的开头是一段精心设计的开场白，似乎经过精心设计，能够给听众带来强烈的震撼，让他们听来非常动听。上帝很久以前就通过先知以各种零碎的方式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最近的日子里，他通过一个儿子对我们说话，他指定他为万物的继承人，他也通过他创造了时代，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和上帝本质的印记，用他强大的命令支撑着一切，他自己为罪人洗净了罪孽，坐在高处威严者的右边。在开头，作者使用了几种从古代修辞手册中得知的纯粹装饰性的修辞手法。首先，这篇布道的开头12个词用希腊语以惊人的头韵用法向听众致意。头韵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手法，至今仍为传教士所使用和喜爱。首字母辅音被多次使用，也许是为了概述布道的要点。在这里，我们的作者在12个单词内使用了5次头韵来装饰开篇诗句，重复了这个拼音。第一章第三节中，仅两节之后的两个平行子句使用了其他可识别的古代文体手法。这些被称为同音节和同音节，它们以相同的一系列声音开始或结束单词或短语，从而产生有效的内部韵律。因此，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重复的韵律。这些装饰表明了对修辞艺术的第二层关注，但也让我们意识到，作者意识到他所创作的不仅仅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话语，一个口头表达的作品，需要用耳朵而不是眼睛来聆听和欣赏。这篇开篇也运用了反义词的修辞手法，即构建具有多个元素的子句，每个元素都与另一个子句中的相关元素形成对比。因此，作者说，在古时，上帝通过先知向祖先说话。然后，在随后的反义词子句中，在末后的日子里，他通过儿子向我们说话。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在上帝以前的讲话方式和上帝现在的讲话方式之间，创造了一种令人愉悦的艺术平衡，以优美而艺术的方式传达内容。在许多这样的方面，作者提供了修辞训练的证据，甚至超出了 Progenesmata 的基本水平。作者还在整个布道中关注假定的说话和聆听行为，而不是用眼睛阅读。也就是说，从始至终，他都很清楚，他的信息是口头信息，会被听到，而不是书面信息，会被阅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读到这个，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很难解释，因为你们的听力已经变得迟钝了。或者，正如圣灵所说，今天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不要硬着心。或者，现在上帝没有将我们正在谈论的未来世界交给天使。在讲到的稍后部分，亲爱的，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我们确信你们的情况会更好。作者以这种方式表明，他正在撰写希伯来布道，意识到信息的口头传递及其写作的演说性质。希伯来书作者的讲道中还清晰地展现了他的文化背景。如果我们承认他受过某种程度的正式修辞训练，这并不意味着他受过希腊罗马或外邦学校的训练。相反，从头到尾，他都描绘出自己在犹太环境中成长的场景。旧约圣经为我们的作者提供了主要的文化资源。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它主要在希腊语翻译旧约圣经，通常称为七十世一本。七十世一本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为犹太以外的犹太人进行的一项非常早期的翻译项目。希腊语已成为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他们几乎已经抛弃了他们的祖先语言。最早的五本书及律法书可能早在公元前250年就以希腊文出版。现在每一次翻译都会与原文产生一定的差距。即使是像维京本希腊的智慧的译者这样的古代作家也意识到了这种差距。本希腊的孙子是一名翻译，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在将祖父的作品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后，他为自己可能犯错或错过祖父想要传达的细微差别的地方道歉。在翻译的序言中，他告诉我们，即使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其他书籍，翻译也与原文存在差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旧约希伯来语文本与希腊语一本、七十世一本之间的差距。例如，在诗篇第八篇的希伯来语文本中，我们读到，你造他，人类比天使低一点。在希伯来语中，低这个词明确地表示创造阶梯上较低的空间。但在希腊语中，它有些含糊不清。它可以表示较小的空间距离，也可以表示一小段时间。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利用这种含糊不清，将诗篇第八篇变成耶稣化身的见证，在耶稣尘世生活的短暂时间内，太阳的位置低于天使。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中引用了诗篇第四十篇，作为他论证耶稣将自己作为祭品的顶峰，这种祭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帝所接受的，而利未记规定的动物祭祀永远无法达到这种程度。在诗篇第四十篇的希伯来语文本中，我们读到，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想要的，你却为我挖了耳朵。现在，挖出耳朵的形象当然让人想起创世纪第二章的创世故事，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泥土塑造了人类，可以说是塑造了人类。当然，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你创造了耳朵，希望我听从你的律法并遵行。这首诗篇的希腊语版本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不是你为我挖的耳朵，而是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想必翻译这首诗篇的希腊语犹太人不喜欢上帝挖耳朵的形象，所以将其概括为这句话，你为我预备的身体，仍然指上帝创造人类的行为，仍然意味着一个身体用来服从你的命令，上帝啊。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个译本是一个机会，可以更详细地谈论上帝所预备的一个身体，即圣子作为耶稣所取的身体。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希腊文版的旧约圣经为作者带来了解经和神学成果，而希伯来文原文可能没有。作者认为，读者也同样了解七十世一本的文本，更重要的是也同样致力于将这些文本作为上帝圣言的权威。这最终是作者在布道时自己的权威来源。他希望被人倾听并具有说服力，因为他将自己的信息和劝诫建立在他对这些共同的神圣文本的阐述之上。希伯来书非常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如何解释这些文本。作者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上帝通过先知和诗篇所做的零碎见证，如何成为上帝在圣子、耶稣本人和事业中在世上所作所为的统一见证。早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至十三节，我们就遇到了大量旧约经文，作者认为这些经文的意义与耶稣有关，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诠释学和解释策略，我们将在他的布道中看到这些。当他读到旧约经文是向圣子说的，关于圣子说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这些经文是圣子亲口说出时，这些经文的意义就会向他揭示出来。作者还对旧约文本进行了类型学解释，这意味着他在整个旧约中发现，他认为指向圣子及其行为的人物或活动，这些人物或活动是圣子及其成就的影子和暗示，这些成就早在他来到尘世之前就已宣布。例如，他将摩西视为即将到来的中保耶稣的类型或模型。同样，他将利未祭司、其人员、仪式和神圣空间视为一种类型或模型，以此来谈论耶稣的祭司身份以及耶稣之死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这也为作者提供了根据类型向其受众进行劝诫的可能性。例如，基于出埃及时代的故事及其对摩西和上帝承诺的糟糕反应，帮助他自己的受众弄清楚他们需要如何回应耶稣的最终调解。 作者还从头到尾追求对旧约的道德解读，正如他使用旧约的例子作为如何回应上帝的正面和负面模型时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虽然作者的主要文化背景可以说是犹太经文的世界，他从中汲取的最多，但作者也表明自己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公民。这并不与他作为犹太基督徒的地位相反，而是与他作为希腊化犹太基督徒的地位一致。他在更大的希腊罗马环境中长大，这种环境影响了公元一世纪整个地中海世界中犹太教的面貌。一个例子是作者对希腊罗马教学智慧的运用。在第五章第八节中，作者说耶稣从他所遭受的苦难或他所经历的事情中学会了服从。在这节经文中，我们发现了希腊语单词 emephen 和 epiphen， 这些单词构成了古代世界的共同格言，教导人们智慧来自苦难或学习来自经验。埃帕芬、埃马芬，他受苦，他学习。人们可以在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和许多其他古典希腊、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中找到这句格言。作者在谈到学习的阶段和进步时，也表明了自己扎根于希腊罗马文化，认为教育有一个初级阶段和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使用喝牛奶和吃固体食物的比喻，将生物学层面的儿童养育与教育学层面的儿童养育或教育进行类比。因此他在第五章第十一至十四节中写道，你们听到迟钝了，虽然你们本该做师傅，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你们又需要有人继续教导你们上帝圣言初级阶段的最基本原则。你们站在这里是需要奶而不是固体食物，因为凡吃奶的都不熟练公义的话语，因为他或他是婴儿。固体食物是为成熟的人准备的，他们的能力通过不断的练习得到了训练，可以分辨高贵和卑贱。希腊罗马作家同样使用牛奶与肉类或牛奶与固体食物的类比来比喻教学水平。例如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写道，难道你们不愿意像孩子一样在这么晚的时候断奶并吃更多的固体食物吗？或者你们已经收到了你们应该接受的哲学原则，并且你们已经接受了他们，那么你还在等什么样的老师？难道你们要推迟？难道你们要推迟改造自己直到他到来？你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了。此外，艾比克泰德和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专门使用这些比喻来羞辱听众，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并激励他们通过准备好满足作者对成熟人士的期望来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成熟的信徒描述为能够辨别高贵和卑贱的人，这包含了智慧美德的标准定义。智慧是柏拉图主义者和斯多葛学派提倡的四种基本美德之一。成熟的人如果在某个哲学流派他或他加入的团体提供的形成性训练中取得了足够的进步，就获得了智慧。正如修辞学的作者所说，他或他的智慧能够以某种明智的方法区分善恶。希伯来书的作者以许多这样的方式将他更广泛的希腊环境的文化知识融入到他的思想和布道中。在某一处，作者没有从耶稣的犹太血统的角度来描述他，而是以一种让人联想到几乎所有希腊和罗马哲学流派的伟大英雄苏格拉底的方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中写道，从此儿女们就同有血肉之躯了。儿子自己也完全分享了这些，为要通过死亡摧毁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诽谤者的，并释放那些因害怕死亡而终生为奴的人。经过一些改编，人们可以发现这里与公元一世纪罗马哲学家塞内卡对苏格拉底面临死亡的描述如出一辙。当某些人给苏格拉底机会将人类从两种最痛苦的事物死亡和监禁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时，苏格拉底拒绝逃跑。公元二世纪，讽刺作家卢锡安写过一篇关于一位哲学家的文章，他准备自焚以便向他的门徒传授苏格拉底教给他的门徒的同样的教训。佩雷格里努斯是这位不务正业的哲学家的名字。卢锡安写道，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和十五节中，我们发现作者将耶稣描绘成一个愿意忍受艰辛和死亡的艰难的人，以便将他的追随者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当然，这是为了适应作者的世界观而适当改编的，包括耶稣与诽谤者撒旦的战斗。撒旦被认为掌握着死亡的力量，并利用他来通过恐惧束缚上帝的孩子们。 希伯来书中出现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体育运动。在第12章第1至4节中，在对信仰英雄的颂歌结束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创造了一个美丽的运动隐喻。因此，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观众围着我们，就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们还没有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在这4节短诗中，我们看到了体育场举行的比赛，看台上坐满了观众的画面。最后一节还描绘了一场摔跤比赛，一场与罪恶的摔跤比赛。作者将任何希腊城市都熟悉的画面带入了他的布道中。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或罗马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像在现代城市中一样。作者利用希腊罗马文化的这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形象，激励他的英雄们致力于基督教文化及其对他们的要求。因此，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位作者的名字，但我们确实知道关于他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很可能是保罗传福音团队的一员。他是该团队的成员中修辞学训练的最好的人，擅长艺术性的表达思想，以其具有说服力。他对旧约圣经有着深厚的了解，尤其是因为这些圣经在古代世界以希腊语翻译的形式存在。他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公民，因为他在发展他对耶稣的意义以及耶稣对听众生活要求的独特表达过程中，借鉴了希腊罗马世界的教育、哲学和运动生活。